message we shared about this morning. 好，你们记得早上我们的主耶稣就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他特别吩咐他们不要把自己放在没有意义的这些危险的当中你们就记得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羊群进入狼群的当中同时呢，基督也提醒他们，在本质上基督徒跟不信的世界的人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去改变福音来让这些人来接受是因为你怎么样改变呢他们都不会欢然的领受基督，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没有被圣灵更新所以我有时讲一些笑话，就说你让许多的狼就是对狼群嘛，让许多的狼去吃草因为耶稣基督的羊是吃草的，因为羊是吃草的嘛，它的本性。但是很多冒牌的基督徒到了教会他是很喜欢吃肉的，因为他没有改变过来，他还是一只狼。但是在教会呢，我们就逼他们吃草，就盼望他们吃草吃多了就会善良一点，对吗？所以很难的很多人来教会好像窒息一样，他不能呼吸，因为他觉得每一个步骤都跟他的本性里头是相违背的。但再说有时你就让聚会里头有一些唱诗可能有一些比较能够让这些人有感觉其实有时我们就故意开了一些的空间，让好像一些没有真的被改变的人好像也找到了一些的位置在教会里面其实这个做法呢是很危险的意思说你让一个没有这个生命经历的人在教会因为时间久而感觉到自己也像一个基督徒最终呢你是害了他们，因为他们最后就真的认为说这就是基督教 OK 他就因为一口有流利的祷告他就因为时间久他也当了教会的执事长老，最后也做了牧师，他就不再去考虑他还是一只狼因为回到家里面他喜欢的东西还是那些救人的东西，对不对？在他的同学他的邻居的圈子当中，他还是那个道道地地以前的那个救人，他的朋友看不出他有什么的变化这是我们的亏欠因为教会很多时候有时为了把人留在当中就做了这样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好像有短暂的效果你会让人不会走因为你会给这些就是心底里面不能享受祷告，心底里面不能享受听到的人呢，因为教会的一些工作他找到了一个目的来教会，是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好像我们可以叫一些人说怕他没事做你就跟他说不如请你来载人了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喜欢开车的嘛你就给他一个工作说你来载人，载人是服侍神其实他就觉得每个礼拜天我要去教会，但是他不是要敬拜神，他觉得敬拜那段时间特难受，但是因为前面可以载人，可以开着教会的车去转，对吧？后面又可以载人回家，他觉得还可以。有的人你就给他目的说你来负责查点，是吧？的确有很多人喜欢搞查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搞了查点会常常让人家觉得你怎么做的很好吃可以教教我，很有认同感，对不对？你就偏偏就你这么多人可以点，你就不要，你就点那些你知道很有问题的人，你叫他来负责查点，连最后你就害了他，因为他一直都认为他去教会呢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差点。你还要我再举例什么？有的牧师就会叫一些人莫名其妙的人来开门，是吧？叫他来排椅子，叫他来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那好像是给他一个鼓励让他在教会里头不会太过好像没有参与。但你回头想， 如果这个人就因为开门拍一只载人跟做茶点，他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他还是一只狼啊，对吧？他还是不能读圣经，他还是很祷告的时候他很辛苦的，因为他不知道要跟谁在说话啊。最终呢，其实我们没有帮到他任何东西，反而我们误了他啊，面对他自己的救恩。所以应该啊，我们一开始就不要这样做，对不对？一开始我们就跟这个人说什么是信仰啊，坦白的告诉他说，没有经历救恩不是羞耻的事情啊，因为上帝已经把你带到教会来了，所以你是在那个好像我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啊？你已经拿了一个号码，对不对？就是你已经进到里面了嘛，对不对？你拿了一个号码32，你看一下荧幕啊，荧幕是24，你们在想啊，32、24等嘛，对不对？哎，你就不会说哦，我没，你跟他说还没轮到你，但是你已经进来了，所以你不要急嘛，不要急着人家24，你25你就冲进去，没有到你的时候。啊，你应该谦卑等候上帝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要做，不要认为哎呀我来教会好像没有做什么东西很不自在，这是人为的。你来教会其实本来就不需要你做东西，做东西的人啊是那些清楚蒙恩的人。所以谁最需要做东西？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因为他们在救恩上面已经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他们也很明白他们要服侍的。其实不是找那些最不清楚的所谓的年轻人或者初信的来做一堆的工作，你跟他们说你们有心思就多一点思想你的救恩才正常嘛，对不对？好了，不多讲了，这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转变了，就是我们明白这个本质没有改变了，其实它不会取代啊，就是外在啊不能够取代啊。OK， 所以基督就劝我们啊，要相信这个事实了。那第二点呢，基督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看见很多人拒绝救恩，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这个庄稼多，庄稼看来很多啊，就是你认为没有人，但其实基督说有很多啊，他所拣选的人，他的工作是不会落空的。那后面我们有提到说，耶稣基督也责备跟咒诅那些听了福音啊，常常有基督的话跟神迹的地方的人啊，对基督的这个忘恩的罪啊。基督就说啊，把脚上的尘土拖下来。基督就说，他们要承受比索多玛、俄摩拉更严重的刑罚。OK， 这些是特别针对教会内的人啊，不是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OK， 他们要承受更重的刑罚，因为耶稣说，你们对牧师的拒绝，你们对你们的弟兄姐妹给你讲圣经的拒绝，其实你不再拒绝人。你是在拒绝那差派他的，其实就知道基督自己也是拒绝那差派基督的，就是上帝啊。所以这个严厉性是不同的，好吗？好了，来到今天了，不，今天下午啊，我们就去看第17节第10章啊。这里有一段话，就是他们出去很短，一下就回来了。连回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来，圣经说，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很明显，这70个人，他们开始出去的时候，其实信心还没有完整啊。意思说，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可以赶鬼，我给你权柄。他们都说 OK， 听啊啊。但是一出去，真的用基督的名把乌鬼赶出去之后，他们反而很惊讶。你说，哎，你之前不是不信，你不是知道了吗？原来之前他们不是不相信，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这个事情，是吧？所以我们也常跟弟兄姐妹说，你信耶稣 ，OK， 就好像这样，耶稣跟你说，上帝爱你，耶稣跟你说上帝要赦免，你信，但是你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除了信你也要经历它。所以这个门徒呢，听了耶稣说你用我的名，你奉我的名可以赶鬼，他们说好，我信。但是当他们真的赶鬼的时候，他们反而很惊讶， 好像之前不信那样啊，现在觉得哇有效。实际上这个不是他们不信，而是他们之前的有限，等到他们经历了耶稣的话的能力，他们的信心才得到坚固，是不是？所以多数的基督徒呢是先从听开始的，所以你是先听见上帝给你信心，你相信，但是因为我们懒惰，对，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啊头脑懂就够了，是不是？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呢基督徒不行道，你不行道你就很难有经历，所以你好像一根稻草长得是蛮高的啊，什么事情一压就扁下来了，就远远看好像有高度啊，近近看是根本撑不出重量的，是吧？很多基督徒就是不行道，意思说他满头脑都有上帝的话作为知识，但是在生活当中呢他逃避行道啊，好像刚才早上我说，第一你不去教会，你不去面对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责任，因为你知道有麻烦，是吧？我礼拜天啊忍一忍啊，培养情绪去见这批人啊，不管不看啊，不听啊 ，OK， 完了，快点跑啊 ，OK， 我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平安了，是吧？我回到我自己那个四个空间，特高兴，没有人搅扰我，没有人批评我，没有人看我，我不需要听别人讲东西。那你这样子呢？其实你很难讲经历的，因为你的经历就偏偏是在你看见人的时候，你听到人家好像在讲一些事情你不喜欢的时候，那一个时刻。你感受到上帝说你爱他，然后你感受到上帝说你要原谅他，你感受上帝说你要忍耐他，诶你说诶可以哦，诶我超越这个不是我啊，诶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可以付出了，我不再需要保护自己，原来上帝保护我。其实是那个时候你才很惊讶说啊，原来神是真的，好像之前你没有信这样， OK， 你现在是体验了原来上帝是真的，你有这种体验看得出来啊，你的生命的确好像是另外的一个阶段这样啊，你就不只是停留在一种的思维啊或是一种的啊观念上，你的生命呢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确据啊，这确据是你的经历，可以吗？祷告也是一个功课要常做的啊，我常跟弟兄姐妹说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同工啊我们是从我们倒了多少年了 ?16 吧对吗啊差不多是16啊。你们要看嘛，每年大概有400到500页纸都是你们的名字啊，没有啦。这个底我还留着。那我们同工，我们教会的同工之间啊有一个经历，就是的确我们在那个年开始之后，我们都尽量维持每个月啊每个礼拜都有祷告，有时当然有特殊例外了啊。其实我作为观察者，我都发现很多这个弟兄姐妹啊，就是同工们的祷告呢就开始有转变了，不再只是一种事工性的祷告，不再只是一种责任性的祷告，你从祷告当中你就感觉到他跟上帝的关系，你说啊，同工们也需要这样，是啊，弟兄姐妹呢也是啊，你们不能够忽略行道的这个心智，因为行道是让你经历上帝的真实，好吗？啊，不常行道的人啊，耶稣警戒啊，就是啊，这个不长进最后会流失啊，啊，你会光靠头脑，你站不住的啊。在那个最终的考验的面前呢，你的理性你的理解是不能够支撑你的啊。好了，我继续讲下去了。那18节呢，耶稣怎么对这一群门徒说话呢？耶稣说，来我们读，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说啊，耶稣讲什么话？人家说赶鬼很高兴，你突然间转一个地上从天上来讲。那其实基督不是泼冷水啊，基督不是说哎呀赶鬼有什么高兴啊，耶稣不是这样子啊，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啊，其实就是把好消息带给别人啊，让人知道基督要把救恩带给他们呢、啊、这个动作其实不只是赶鬼啊， OK， 或许门徒真的是没有一个整副的概念啊，就是他们看到福音的工作，好像有时候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觉志，对不对？啊，我还是听到很多人会问说，你们有布道会啊、哦？上个礼拜几个人举手？几个人举？他们要用一个数字嘛，所以就变成说整个布道会从前面开始一直到讲员啊、哦，讲道最高潮呢，就是那个结尾那个讲员在那边说，你们每个人都给我低头，不准偷看啊啊！每个低头，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啊？哎，就是说啊，谁要信耶稣的，就轻轻的把右手，为什么是右手不是左手，我也不知道啊，举起来就可以放下。为什么要这样子讲？那每次都很好笑的。他说举起右手之后放下了，连结尾的他说，请那些举手的站出来，是不是？连那些人很觉得受骗了，你就跟大家，你就宁可说你们当中谁信的就出来吧，对不对？这样不是好吗？为什么你要让大家都头低低，连骗那些怕的人举的时候，连告诉他，哎，你刚才有看到你举，你为什么不出来？那尴尬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充满着很多 trick， 很多的这些小伎俩。其实我们背后是什么？我们就是要看到一个数字啊，对不对？我们希望这个数字很高，就表示我们的布道会成功。那耶稣在这里呢说，门徒啊，我差你们出去做的事情不是赶鬼，是吧？耶稣差他们出去做什么？去预备人听福音，对不对？赶鬼呢是附属品来的，赶鬼孤鬼因为耶稣的名走出去呢，其实不是他们出去的目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当你好好讲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你败坏的是整个撒旦的国度。所以基督说撒旦从天上坠落，他不是说在什么什么时候基督讲这句话呢，他就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好像在拆毁恶者的国度，把上帝的选民从恶者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当然是基督拯救了，但透过我们的福音。所以你就明白基督要他们把焦点从赶鬼的现象啊，这种是短暂的东西啊，可以数的，可以计算的，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的确啊，传福音的重点真的不是只是把鬼从一个地方赶到一个地方啊，是要整个恶者的权势败坏。那你没有这个眼光，你的布道，你的传福音就很停留在觉知啊，人家怎么样跟你一起祷告啊，你那个人以后怎么样可以啊跟着你来教堂啊，你会让大家看见啊他是你带他信主的啦，等等等等，你会停留在这个层次。你根本没有想象到，原来你带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呢，你是在拆毁一个啊历世历代没有人可以拆毁的一个国度，就是撒旦的权势。任何一个伟大的王国都可以彼此的，就是彼此攻击啊啊，打仗，对不对？但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倒过的，从亚当犯罪之后，这个罪的权势呢，一直都是得胜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死，所以他从来没输过的，你知道吗？改朝换代啊，秦始皇死了，换几个，一样大家都得死，因为罪从来没有失败过。但是你把福音带给他的时候呢，你原来是在拆毁一个权势啊。所以基督说你要以这个为你的焦点，为你的快乐啊。所以基督福音让人从恶者的捆绑下得释放啊啊，就因为只有在福音里面，撒旦才可能失去他的权利。那为什么福音能够让撒旦失去权力呢？不是你在福音里面有一些咒语啊，你说啊，我讲一个咒语给你听，你念两下啊，这个是啊，我们说这个 是台湾的那个什么教的忘了，突然间记不起来，亚旦教啊，后来叫什么教啊？明道应该知道啊。啊，对啊，就是那个 Eva A 的老板拜的那个叫什么教？啊，一贯道，对了啊，一贯道呢，有他们拜的是老母嘛，他们的神是女的，叫老母啊。但你知道是台湾的，因为老布嘛，老布就是母亲。然后呢，他就特别讲，一贯道里面有一些咒语的，那个咒语只有你懂，不可以跟人家讲。 讲了就不灵了啊。这个咒语在很严重很危险的时候你要读出来，你的老母会显灵，会救你啊。你们要笑 OK， 我跟你说了啊，我很多人信的啊，但 anyway 我跟你说就是那、啊，有人以为福音就是这回事，就我跟你讲一些东西里面有一些秘诀，你这些秘诀可以让你好像得拯救啊，让所以有人以为觉知啊，就是来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啊，什么啊，我讲一句你跟一句，很像对不对？哎，你就念那些话嘛，啊，就是觉知祷告的那一套，你念那个人给你读完啊，感谢主，你信了，你都没有问他说，哎，刚才你是不是诚心？他就是跟你说而已，你知道吗？可能他脑子还在想，等下要吃牛肉面啊，还是咖喱面，他就变基督徒吗？祷告不是咒语来的，那。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知道福音能够拆毁撒旦的权势，其实不是因为那个字或是里面的任何东西啊，是因为福音宣告什么？宣告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罪除去了，死亡就没有足够了，对吧？如果一个人的罪被赦免，死亡就困不了你了，因为死亡是罪的结果来的啊，所以死亡失去了他的权势。哎，撒旦为什么失去权势呢？因为当你相信福音，你罪被赦免，你可以开始跟上帝求，让你可以拒绝罪，因为你不再成为罪的奴隶了。罪告诉你说某某人，你出生我就认识你，你说是啊，啊，反正你都认识亚当，你肯定认识我。他说啊，我从来要你犯罪，你不会不犯罪。你说是啊，以前是这样，哈哈，我的火一起来了，这些话我一定会讲，这些动作我一定会做，我不做就不是我，对啊。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福音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呢，你可以跟这个罪说 no。他跟你说，哎，人家又讲你了，又怎么样？你开始觉得，哎，我好像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不需要再做回我以前做的事情，你发现哎，我自由了。然后你自由不是你爱做爱做的啊，你自由是说你不需要再随着你的罪性去服侍恶者啊，去用罪啊来满足你自己啊。所以因为福音的这个宣告，就是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基督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圣经说我们成为上帝公义的奴仆啊，所以我们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我们是努力的行善，但我们已经可以有能力拒绝再行恶。虽然我们没有人做到完美啊，因为我们还在世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少，我相信啊，你一定坐在这里，你一生里头最少有，没有说很多也有了啊，有许多的经历是你靠恩典，你可以拒绝罪。而且你真的胜过那个罪，你跟上帝说，上帝我不要这样子，你一祷完你发现诶，那个东西走掉了，之前很强烈，好像你非做不可，哇，好像已经被上身了那种感觉，你但是你突然觉得诶，为什么我有一种不是你自己去压制它，可以吗？好，你说哦，我很想要骂人，我去洗一个澡，冲一下冷水，可能会冷静一点，冷水过了你还是一样发火的，因为那个火在里面，所以没用。你用各种方式，你觉得你不能够克制的，当你一祷告，你跟上帝说出去嘛，除去我这种欲望，除去我这种的性情，哎，之后你发现好像他真的走掉，你会很惊讶，你说原来是有出路的，只是每次你不想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还暗暗的喜欢那个感觉。所以我们很糟糕，就是这样啊。信主的人很多时候不感恩，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胜过罪，而是因为我们常常体贴自己的罪，也从来没有人因为自己的罪得到满足。坦白说，你们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追求的，你说钱也好啊，任何的东西，你能够满足，你早就满足了，对吧？这个物质啊，我说你能够得到。从物质身上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你早就满足了。但是没有人可以承认说啊，因为我不能得满足，所以我就拒绝。人是一直都要往这个地方去寻求的。 只有当他真的跟上帝说，上帝你救我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有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把他从这个深坑里面拉出来。这个就是基督说的福音使撒旦的这个权势他的国度崩塌好像那一刻在我们身上没有了作用是让人死得十分兴奋的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跟力量好了，耶稣基督说撒旦从就是天堕落好像闪电这跟什么东方闪电没有关系这个闪电一样其实是指快快速跟果效所以他说福音的能力福音的果效当你跟一个人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果效是何等的快速当一个人真的是回转的时候上帝不是慢慢来拖拖拉拉的他会马上让这个人经历到一个新的改变脱离幽暗的世界脱离撒旦空中这位有能力曾经就掌控我们心思意念的恶者呢已经被击败了所以传福音是很大的福分不是因为你可以叫很多人举手也不是因为你可以制造一个很大的这种群众而是属灵的在属灵界上上帝借着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所讲的话成就了在属灵上极大的属灵征战的胜利可以吗盼望我们都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我们看见的不是地上的东西好了我们继续读第十九节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可以害人这个百人教是吧你要知道这个蛇跟蝎子不是指动物它这里跟上文有关系的是指撒旦指这些跟随撒旦的邪灵他说没有这个仇敌可以胜过你可以伤害你没有叫你去喝毒药去给毒蛇咬没有他指的是灵界的意思OK 所以基督在这里提醒他们注意力不是停留在神迹上面他说往上面看往属灵那里看在天上我们得胜的何止只是一些的乌鬼是整个撒旦的权势但是我们要记得不是凭自己的我们如果想要用自己一两次的经验去挑战魔鬼其实当然魔鬼很高兴我们傻成这样子的话他当然很高兴就是我们是自己找苦吃嘛对不对你曾经一两次奉主的名就把一些可能看到一些人在地上打滚了之后好了哇原来我是个恩赐上网打广告说来需要赶鬼的20块一个小时那个是电影 Ghostbuster 就是那个驱叫什么驱鬼什么队小时候看的电影 OK 不存在的 OK 每一次乌鬼走他不认你的他认谁他认的是耶稣你们看到圣经不是有一段记载你们查蛇的行传吗有人就贸贸然拿耶稣的名也想去赶鬼对不对奉耶稣的名是保罗所传耶稣的名奉他的名叫你离开乌鬼转过来说耶稣知道保罗听过你我不认得眼神你就说乌鬼就扑到他身上对吧就伤害了他所以就明显告诉我们其实赶鬼不是秘诀来的因为它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这里要让我们更加谦卑当你用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可以服侍他可以叫人听得明白福音可以让一个人谦卑地来到主面前来愿意相信主耶稣你不要骄傲你要知道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人信过主有吗可能间接也有了可能不是直接但盼望你们都有直接有一次可能上帝让一个人真的是让你经过一段时间后来带领他信主你当你真的带他信主之后呢你一定不会好像很自在说哇原来我这样厉害的哇原来各培也不过是如此我也可以不会的你问每一个生孩子的妈妈 那些就是抱的 baby 很兴奋很好玩的，那些肯定不是生孩子的妈妈，那些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就是姐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生孩子的痛苦啊，他们只是喜欢玩小孩子，对不对？每个妈妈都知道，哇，这九个月很难受啊，而且一想到孩子出生之后有许多许多的责任，其实心灵都不会很简单的，对不对？带一个人信耶稣，你如果真的是用心灵用劳苦去带，很沉重的。当然这沉重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去承担了啊，你不会好像觉得诶很容易啊。很容易的是什么呀？就在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么你就因为有人要赶巴士，你就趁着人家赶巴士冲过去说给我两分钟我跟你讲一下耶稣，对，连你一讲就讲了十分钟，人家巴士就过了，那连你就简简单单讲，最后是信不信啊，人家是车都来了啊，信了信了信了，然后就走了，你说啊感谢主，今天我带一个人信主了啊，你就觉得很容易了，因为你根本什么代价都没有付，连这个人不是你生的，他跟你不会有关系的，就算他以后信了主呢，他也不会认你做他属灵的父亲的，因为你没有怀他九个月，是这样啊。所以每一个真的去就是靠耶稣的名啊去行这个福音的工作，其实你都知道你的能力根本算不掉什么啊，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基于在天上啊上帝的恩惠，而且是上帝自己的意愿，他愿意这样事情才会成。如果上帝没有一个意愿要赦免罪人，你再怎么讲都不是福音来的，对吧？你有没有权柄可以赦免人啊？你说你信，你信就上天堂，那人说你讲就算吗？上帝没有这个意愿啊。所以能够成，这个人心里面说对我的良心平安了，因为上帝赦免我，秘诀一定不是你讲，是上帝一早就已经拣选要拯救他啊。所以上帝要拯救怜悯的人，就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拦阻跟改变他的心意，以致我们被救的人又重新灭亡。所以这完全是出于在永恒中啊，这是属灵界上的一个征战，而且是上帝为我们得胜，好吗？好了，另外一句话，耶稣说仇敌啊，在这里他说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仇敌啊，这个仇敌可以是指到敌对信仰的啊，敌对基督啊国度的这种势力啊，它可以是指撒旦，也可以是指到上帝所用的啊一切的工具跟人来考验跟审判人的啊。我意思是说，二者虽然可怕，但是二者也没有一个主权可以自由自在的去伤害去试探啊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上帝使用的工具，是吧？所以虽然耶稣说他是仇敌，但是这个仇敌不是啊自由自主的 OK， 他是上帝许可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最后这些害你啊，给你考验给你痛苦的这些仇敌呢，他们没有功劳啊。虽然你因为考验之后你的信心更坚固，他们说啊，你看还不是我骂你两句你更爱主啊，给一点功劳来，没有的。因为当他骂你的时候呢，他的意图是要毁坏你的，是吧？所以你反过来，因为他骂你你更爱主呢，他沾不上任何的光了，因为他不带这个目的的嘛，他的目的是要毁坏你。所以上帝要定他想毁坏人的罪，但是上帝却要把恩典赐给你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严格来说我们已经没有仇敌了，对吧？是啦，我在说有那种仇敌就是神使用的，但是我们已经不再有一种仇敌呢是可以自由自主的去伤害我们的啊。如果不是神所许可，没有人可以啊碰我们的，这是圣经说的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应许我们，没有人可以害你们了，你再也没有这种的势力可以改变上帝啊。所以基督应许他的门徒了啊，福音的大能跟救恩的教义啊，必定要胜过撒旦的权势，上帝所拣选的人必永不灭亡，因为你们不会再受伤害，可以吗？那这个才是 基督派出去的门徒啊，要做的主要的工作。但是因为门徒是刚开始嘛，所以他们会特别注意一些表面的啊一些果效。基督就用很温柔的方式来提醒了他们啊。那蝎子啊、毒蛇这些我就不说了，你知道圣经常用这个来指撒旦啊，就是上帝用的工具，而不是动物啊。啊，看到蝎子跟毒蛇，不要去咒诅它，因为它也是神造的。那我不懂在永恒中这个蛇长是什么样子啊。但无论怎么样呢，是圣经用这些动物的一种外形跟习性啊来表达啊罪的邪恶啊，但是不是这些动物本身。可以吗？啊，好，继续了。我们看二十节，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啊，耶稣讲得很白了，到这里哈，就是说啊，真正快乐的地方，快乐的源头啊，不是让鬼走掉啊，是你的名写在天上。那他可能门徒会说。我们的名，我们去叫人家信耶稣啊，为什么是我们的名？那所以在这里呢，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当你让一个人可以就是因为你的福音啊而能够蒙恩的时候呢，的确对基督徒本身呢也产生一个确据啊，不是说这个就证明你是基督徒，但是最少他证明了，他让你证明了啊，上帝在基督的救恩当中他使用了我们。那么啊，所以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说，上帝收纳人远远比乌鬼被赶出去更加的重要啊。所以这个被写在天上啊，名字写在天上，这个意义呢是指到上帝的拣选啊，天国的子民的意义啊。基督徒应该常为着这个不改变的事实而感到安慰跟喜乐啊。我下面就列了一些圣经常用的字啊，我就希望你们读一下哈，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感到高兴呢？第一就是我们是被圣灵所重生的。那提多书三章五节我们读一下，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脸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被重生了 啊是特别是上帝救我们啊的一个，你可以说彰显啊他恩典慈爱大能的一个方式。他让一个人被拯救，不是只是从啊一个敌人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脱离的地方啊，他是把我们这个人重新的啊更新过来，而且这个更新是圣灵大能的工作。那圣灵是创造万有的，圣灵是赐予生命的，所以这个工作被连立圣灵，就表示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那我们如果真的要高兴，耶稣说你为你的重生而常常喜乐，对啊。那我盼望我们都有重生的确据了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所以每当你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就很足够让你得安慰得喜乐。第二点，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也很值得我们天天都应该喜乐跟感恩的事情，对吗？没有啊，没有什么好感谢的。这礼拜很平淡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忘了吗？啊？你的重生啊，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上帝让你旧事已过。这个旧事不是你的坏习惯啊，这里做的旧事跟新的事情呢，是对应于一个生命的转变啊。所以他不单只是说哦，以前我抽烟，现在不抽烟；以前喝酒，现在不喝酒。但这也包括了，但这不是这里的意义而已啊。旧性情，那个要爱罪的、必死的。已经过去了，你在基督里面成为新的。那这个成为新的不是那经文是说变成啊那次我也在团契里面也跟大家分享这个，当然我在十月份再讲啊，我今天就讲一点点就解释这段经文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常记得这个新的生命呢， 我们常说变，对不对？但这个变呢，会有有时会有一个误解。你们听过有人会用蝴蝶，他说没有信主前我们都是毛毛虫，我们吃叶子，对不对？人信了耶稣，我们就变成美丽的蝴蝶，我们就从今以后不再吃叶子。其实蝴蝶也吃叶子，吃花蜜，对啊。所以我们生命完全改变了，我们不再是那个丑陋的毛毛虫，有时毛虫还蛮漂亮的。然后他就说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没有有毒的，你知道吗？连吃花蜜。所以基督徒呢，完全有一个新的改变，好像你变成是另外一个人一样。听过吗？有啊，我问你，是这样吗？你说啊，不知道嘞，啊。可能别人是，我不是。我告诉你，每个都说他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其实没有用毛虫跟蝴蝶来讲我们，你知道吗？啊，你记得啊？当然我以后再解释。他说的变呢，其实你要用更好的字来讲，你可以说是得胜。意思说，你信了主，你更新完之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不是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好像啊。犯罪我不懂哦，啊，骂人没听说过啊，偷东西我不习惯，不会，你还是你，对不对？但是区别在哪里？得胜。哪个时候你祷告，你就可以不偷东西；哪个时候你祷告，你就可以不骂人。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基督徒的一个转变呢，他是不是变成蝴蝶就不再变毛虫？他随时都变回毛虫的，因为他新的生命呢。不是一种好像我说本质上突然间的一种变化，它里头那个core 就是它的核心已经活了 ，OK。但是旧的性情、旧的人呢，仍然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哪时候他又体贴罪的时候，他还会行许多冒充的事情，是吧？但是。你不要绝望，哪个时候你依靠上帝，你真的发现你是新的人，你可以飞了，你像蝴蝶这样飞啊。所以更好的讲法，我从小啦，我不知道你们，我都读这个经文的，所以对我来说呢，基督徒是变了，所以每次我都很自责，因为当我又犯罪的时候，我又问自己说，我哪里有变啊？我就常常觉得可能是别人变了，我没有变。好，看到很多人的见证都是哇，写得轰轰烈烈的，哇，多少年啊，为主做了多少事啊，坐牢多少年啊，都很爱主啊，啊，什么婚姻有问题，后来怎么样多美好啊，但是就写在文章啊，我也没有打电话去问你们今天还在一起吗？哦，没有，那就是有这种电影，这种就一直让人塑造成为好像基督徒就从今以后好像是我们说童话故事的那种。Happy everlasting 就是那种永远无止境的快，不现实啊！真正的这种情况是将来我们死了，我们的身体改变了，荣耀复活了，那个境界真的是犯罪，不知道是什么。对，那是你的确是这样啊！我不是说你无知啊，你说这不是我来的啊，我的性情里头已经没有这个罪性了，现在还有的啊。所以呢，你常常需要为这个事情感谢上帝，因为你就在五分钟之前，你又经历了一次的蝴蝶，对不对？啊，十分钟之前，你可能在房间睡觉，哇，累啦，讲那么多，烦死我，那时是一只毛虫了啊，在那边啊，想吃叶子啦，不想来了 ，OK。但是突然间不知道啊，神提醒你说，哎，去啊，啊，好，去，你又变成蝴蝶了，啊。所以你应该感恩啊，因为上帝没有啦，开玩笑，你们如果有事情不来聚会，我不会讲你是毛虫啊，放心，我完全理解，OK， 我只是说，你明白吗？这个不是一个只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可以放在一边，而是不断都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第三，在圣灵里面，我们常常被光照，被教导。是吧？让我们可以认识永生，认识上帝的真实，上帝的荣耀。 那我们来念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了我们，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眼睛明亮，能够知道啊，能够知道这个盼望，能够知道这个永恒，能够知道这个荣耀是什么。你要为这个常常高兴。当然你如果不读圣经，的确这个高兴不起来啊。就是你每一次你读经的时候，上帝让你明白更多，你很兴奋。诶，这段经文不是读过了吗？为什么今天好像它吐出来了？诶，好像这个经文很明显吐出来，因为原来上帝要跟你说话，对吧？所以每一天你因为经历了圣灵在人心中的启明跟光照，很值得你高兴，很值得你感谢，是吧？这又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得胜了。最后一个，圣徒啊，有一个永生的确据，这也值得我们每一天去感谢上帝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那这里说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啊，它不是一个东西来的啊，这个印记就表示说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就是显出我们是属上帝的人。 OK 啊，所以印记不是一个天主教说的啊，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特别的 seal 啊，就是他可能有一些特别的符号在身上啊，这不是圣经讲的啊，这印记呢是属灵的啊，能让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凭据，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啊能够啊常常向上帝来感谢，也常常可以等候他荣耀的来临。所以这一些其实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多少都有经历到的，重生啊，新造的人啊，圣灵的教导啊，这个永生的确据啊，这一些强过你让啊人什么举手啦，赶鬼啦啊，强过这些事情，好吗？好了，基督指出这些恩惠临到我们，完全是上帝的恩惠啊，白白的恩典，借着他的主权啊的拣选而临到啊教会的啊，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啊为经历啊上帝看顾跟帮助他儿女的能力啊，而我们不仅啊应该这样子去向上帝感谢，我们就刚才前面说啊，更应该为着我们被上帝所拣选，就是名字写在天上而向上帝感谢。OK， 拣选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主权啊，不是我们可以啊靠自己啊，因为他说这个名呢是写在天上啊啊，有趣啊，就这个用词啊说。你的名记录在天上，你可能会问天上有本子吗？你说有啊，有一本书啊。如果你这样说，那个书就一定有重量，因为它叫书嘛，对吧？所以就掉下来了。 OK， 那天上不是有一本书，也不是什么有生命册一个册子啊，圣经用的都是比喻的方式来的啊。你的名会写在天上，其实它主要的意思是说是上帝写你的名，不是你自己写，你自己写你会写错的啊，你写错了你就担心，哎呀有没有一逗号，哎呦忘了写，好像我的名啊很长的啊，你要陈摩西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个陈摩西啊，那我就很担心，哎呀我这样子写会不会是我呢？可能上帝后来救了一个印尼的陈摩西或泰国的陈摩西怎么办啊，我要把全名写啊，我的中文名叫陈忠信，所以忠信陈摩西啊，够绝了吧，这样长啊，在 Google 上面 search 的确只有我吧，呵呵，这个名就没有其他人，这样够稳了、啊、你一定会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的功劳，你不能完全信任你自己，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把自己的名写在天上， 耶稣说你的名是被记录在天上，所以这个被记录在天上的表达是讲上帝的拣选，所以他真的不是一个本质啊，他就是说上帝其实他心里面知道他要拯救的人，好像他指名叫你一样，是不是？所以他说你要为这个感到高兴啊，感到喜乐啊，而不只是其他的，可以吗？啊，好了，这一批人回来了，圣经也没有常提到他们的这个成员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70人有谁啊，但最少我们相信以后啊，当基督升天之后，这些人都是把福音带到不同地方啊，除了12个，这些人也是啊，基督差遣出去的，所以他们就明白他们所传的啊，不只是一些神迹奇事的东西，而更多是那个要败坏恶者国度的东西啊的福音。好，接下来下面呢啊，就讲一些耶稣就讲一些反面的事情啊，我们来念啊，这11章25到26节，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美意本是如此啊。然后的路加就说耶稣被圣灵感动啊，这比较明确啊啊，不是耶稣自己在那边哭哭啼啼说啊，父啊，没有办法了啊，你就是这样搞我的了啊，好了，你本你没有没有，这是耶稣被圣灵感动就喜乐啊。所以耶稣讲这句话不是我们说啊，就是怎么说，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啊，没有办法了啊，就说也好啊，也好，不是啊。耶稣特别，圣经很少这样写的，他说在这个时刻耶稣被感动就特别快乐，很少看到这种字眼的，对不对啊？在这里连你说耶稣快乐一定是很大的事情啊，你读一下，诶，这个有什么好快乐的，耶稣为这个事情而快乐，哇，我们多少牧师因为看到这个东西早就离开教会了，那反而耶稣为这个而感谢上帝。他说很多聪明的人就是被世人所重视的，他们拒绝了救恩，也很多被世人所轻看的，他们反而明白了救恩。耶稣基督没有抱怨说，上帝你搞什么啊，你是不是搞错了啊，这个连接是不是搞错了，耶稣说你的本意原是如此，他为这而十分的欢乐啊。这个耶稣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让我们真的是很羞耻，对不对？我们有时为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没有果效，我们很容易就抱怨上帝，我们说啊，为什么啊，付出那么多啊，我们可能会讲一些我们说就是酸酸的话，我们说哎呀没关系的，就是这样的吗啊，哎呀没关系的，我又不是讲给你听，我讲给自己听的啊，你不要来你的事啊，有没有有时你去的地方啊，可能你特别去一个地方讲道给啊，给一些人听啊，这些人很迟才来啊，姗姗来迟的，你坐下来你一讲到他就睡觉，睡到你讲完他才醒过来，连你心里说哇，我还为他们来这些地方做什么呢，那连你很容易就讲跟自己说，哎呀没关系，讲给我自己听的啊，我预备的时候我已经很高兴了，你们不听是你们的事，哇，很清高哦，安慰不了你的，你回去你还是很酸的，你还是很受不了的，对不对？唯一的耶稣给你一个榜样，耶稣说什么，上帝的本意就是如此，那你不一定要找答案的，你耶稣讲这句话是没有给逻辑的，对不对？为什么神要选那个孩子，为什么不要选那些聪明的人，耶稣没有给原因啊，最少耶稣说一句话说啊，孩子也会长大的嘛，孩子也会聪明啊，你可能还找到一个逻辑可以高兴啊，耶稣完全不讲这个理由，他只是说上帝没有向我们彰显这个奥秘，我们就以此为满足，是吧？所以那一天你认为你所做的不成果效的时候呢，你也要为着这个不成果效的事情来感谢神，因为上帝要这样的使用那一天，可以吗？所以在人间好像你所做的没有累积什么东西，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那一天他已经满分了， 他已经达到了那一天上帝的目的。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啊？我举一些例子啦，不然我看你们好像啊，可以哦，好像状态还可以。我举例子啊，好像如果你讲一个道，你预备好了，你看有你的群众在睡觉 ，OK， 好了，那你说有什么值得成就的那一天？那按眼前来看，按人来看呢，的确是没有成就的。但是上帝其实要用那一天你所讲的，成为这些人可能将来被审判、被定罪的根据。所以在神眼中，那一天是 well done， 你懂我意思吗？很难理解，对。耶稣基督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基督一点都没有抱怨 ，OK。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常常，好像我常跟弟兄姐妹说，当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侍奉的主啊，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讲员、分享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个主角。那有的牧师会告诉你说，我要来这里讲道，我要求要坐满多少人，对不对？他认为你人数太少，他不值得来，他就不来了啊。他认为他是整个聚会的主角，所以你在唱诗的时候他在厕所，你在唱诗的时候他在喝咖啡，你在唱诗的时候他在上网，他觉得你们再唱两首我还没好，因为我是主角嘛。就好像明星演唱会的时候，他可以两个小时再来，你们就等嘛，你们不等是你们的亏损，因为我是主角，对不对？但是你错了，从来都不是讲员是主角。真的做讲员就知道了，他不是那个整个聚会的中心。谁啊？是上帝。如果上帝在那天没有让睡觉的人醒过来，你最好也不需要让他们醒过来。因为如果上帝要他们醒过来，上帝可以这样子就让魔鬼掉下来了。你那个弟兄睡觉有什么难呢？是吧？上帝要让人听得明白他的话，上帝要让人马上悔改，有困难吗？如果上帝说他让魔鬼一，就是我们传了福音，魔鬼就马上坠落，有什么东西是难成事？没有。所以当上帝在当中，他没有做，他让这个人继续睡觉啊，可能还打呼啊。OK， 我的确是遇过啊，就是然后我可能跟大家说，哎，不要吵他，让他打完呼他就睡饱了，他会醒过来。不用紧啊。因为我很相信基督在的，所以我们说好，我们就啊顺服啊，让上帝自己成就他的事。那这不是一种被动的自我安慰啊，当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依靠，你的心会得到满足啊，你会真的知道原来上帝他的旨意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是吧？那我们常说活泉人不多，对不对？那有很多人可能抱怨说，哇，你们活泉多少岁了？我们活泉都快二十岁了啊，有没有三十岁啊？没有啊，好了，还是壮年期哈、啊。所以青年才二十几岁，应该努力一点，对不对啊？他说我们活泉都不老，为什么这么老气横冲啊？就是哎呀，每天都是讲道啊，因为没有什么好活动的吗？啊，不像年轻人。OK， 那可能有人会因为我们的人数，可能我们的这种活动的形式，而觉得好像我们教会是一个很软弱的地方啊，一个很软弱的群体。但实际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教会一点都不是，从哪里看得出来？因为你从上帝怎么样借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把这个教会保存下来，是吧？啊，在教会做同工的人你就知道了，如果活泉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早就散了。但我没有权利，因为我不是从头开始就在啊。但是我经历很多时候，其实的确不是人为的啊。很多人如果真的是活泉是靠人啊，早就不在了。我们多么不可靠，对不对？不是的，上帝让活泉改变，就是因为这个教会的工作，让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变了。啊，这个你们也不能够否认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哎，虽然我们表面看起来啊，好像不是很有规模啊，也没有什么似模似样的东西，但是的确上帝用我们啊，很奇妙。然后我们也不骄傲了啊，但我们觉得啊，这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情。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人数少啊，让我们看起来不显眼？其实是上帝的美意啊。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我们也承认啊，我们还需要 更加努力向我们身边的人，好像特别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家人呢，这也是我常关心的啊。所以你们要向自己的家人做见证。我盼望有一天呢，我常讲，我讲不完的啦，每次都这样讲啊，就是啊，你们的配偶啊、孩子啊、父母啊，都坐满了，其实活泉就爆满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很多是一个一个的啊。但我为你们常常祷告，就是盼望你们成为家中的灯台。有一天上帝的恩典临到，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教会不是说没有怎么讲，没有空间去做啊，去传福音，怎么？其实是有啊，都是我们弟兄姐妹，上帝已经救了第一个，他要透过我们在身边啊，我们的身边的人当中去做见证。所以我盼望当我们也成熟了啊，上帝也愿意这样子啊，他的旨意临到，其实我们的教会其实有许多的这些亲人就会因为我们而蒙恩了。好了，不多讲了。总之我在这里我是想强调，就是说这句话，耶稣讲这句话没有给理由啊。他说那些高贵的人被拒绝，那些卑微的人被接纳，他没有给理由，他为此而高兴。是一个不是从地上来的高兴是因为他爱上帝，所以他以上帝所成就的事为高兴。 OK， 所以我打在纸上说，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成为穷困人，就是木匠的儿子他成为一个跟平民百姓生活的人连当这个全地的主宰，他本来是配的全部的人都去顺从的，竟然上帝只是让一点点的人听了他，而且是被看不起的人来听他。那你没有办法想象，但是这就是上帝的美意。 OK， 所以这里耶稣向上帝来感谢所以我在说盼望他可以激励我们不要为着我们的事工而灰心你要灰心的是灰心你没有忠心，但是你不需要为着果效而灰心，因为只要你忠心了，果效是在上帝那里的他要怎么做我们都为着而感恩。好了，耶稣在这里他开口第一句话说，父啊，天地的主他这里不单只是强调他跟父的关系他说他是我的父，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更加强调当时教会的情况不是出于不得已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讲教会刚开始从犹太人当中出来，所以呢他要从基本做起啊，所以呢耶稣第一批就选那些最平民，我们叫做草根阶级啊，你慢慢坐上来吗？所以这是合理的，你认为耶稣是这样想的吗？当然不是，你们懂我意思吗？这里并不是在给我们什么原则从低做起做到高他们三松的孩子从 operator 做到总裁，其实不是三松，不知道谁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哇，这种是很好的训练，不是不是，这里没有这种意思的。 OK， 上帝在永恒中的旨意他让当时的聪明人盲目了，让当时的婴孩，就是人所觉得什么都不懂的，反正明白过来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策略来的不是我们人的一种策略来的，可以吗所以的确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给一种好像strategy 是好像教会要怎么发展就要先这样要先给人家吃得饱再讲福音或者要先做什么做社会工作再做福音工作什么。其实我想问你，上帝要救人他需要给你的策略捆绑吗？他不需要，对不对？所以关键是那一些传福音的人，他是不是真的被神所呼召？如果他被上帝所呼召，他其实没有什么需要什么特别的策略，策略很多时候是参考而已他需要的是常常听，敏感于圣灵的感动，圣灵叫他去这样子做他就做，成不成其实不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被呼召者而已好了，所以这里看起来就是，当我们看到世界的人拒绝抵挡耶稣的福音，我们不可以为福音是没有能力的不要以为上帝对他们没有办法当人很傲慢对神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好像神很软弱 啊。但我们看到只有很少的人回转，多数的人都偏离啊。我们也不必怀疑，好像我们是不是要修改啊我们福音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喜欢听，或是说到底信主的人有什么特点，以致我们比较针对这种特点啊。曾经有人建议我们活泉说，我们活泉教会呢没有什么学生，所以很难吸引学生，是吧？所以我们应该着重做一些策略的东西啊。我们教会比较多是家庭，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怎么做，有人可以给你开菜单。哦，菜单啊，你要不要买是你的事啊。那就很多人给我们这种建议，因为他认为呢会信耶稣的人，或是特别是比较喜欢听道的人，他有一种样子的。所以我们活泉呢就要筛选啊，就是啊这种有这种样子的我们就要针对他，他就会留下来。啊，没有这种样子的他来你也不要太管他，他会走掉，是吗？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你每个去问其实都没有太多共同的。真的，他们为什么会信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原因，是上帝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啊，大家都喜欢吃辣的，所以有一天我们就在同一个烧烤店里面碰到了啊，烧烤店这是什么火锅店碰到了，是吧？啊，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搞神学，我们就在活泉里面碰头了。不是的，不是的啊。所以拿一个被上帝带来我们教会的人，我们都要很认真的对待，但是我们没有绑着他，他的脚是自由的。哪一个最后选择啊到别的教会去，我们也为他祷告，是吧？我们不是说走了好啊快点感谢主，不会。那你想我们教会当中已经有很多这一类的人哈，来后来发现哎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活动，他就跑到别间去比较忙的教会去了。那我们没有觉得哇这个叛徒啊，不会。 OK， 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一些人呢你说怎么他还在，对吗？啊，因为他不大听到了，他也不是很明白我们讲，但是他一直来。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些人可以一直来，你又发现教会没有吸引他的，但是他一直来，你就开始要注意说是否上帝也要让这个你认为他好像跟不上的人呢，最后要成为你的肢体。那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但是要对他有一种诚恳的心啊。意思说有时我们因为心底里面已经早把这些人隔离掉了，我们心里面都贴了一个标签说这个是爱玩的贪吃的都贴好了，所以他一出现呢其实你不大理他。 OK， 你想闪他，那其实你想闪他的感觉是人可以感觉到的，是吧？因为人是活的嘛，所以有一个人对你不是很友善，他不需要讲出来，但是你就 sense 到，人会感觉得到。所以很多人其实没有走，上帝还一直让他过来，因为我们可能真的是要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也爱人的心啊，继续做完可能是最后一部分的工作啊。然后我们真的是把上帝的恩典诚诚实实有爱心耐心的跟他说啊。的确有，我在活泉我遇到这样的人，有时也是我的挑战，虽然我比你们容易是因为我久久来一次了，所以我也不会每个礼拜见到，但是有时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也发现对方很难就是像平常人这样可以跟着走跟着听他很容易就会分散。那但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哎，你要体贴人他内心有诸多的这种搅乱，他只要有五分钟你就讲五分钟啊，你为什么要求一小时呢？好像很苛刻说你听不懂一小时你不要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如果上帝给他只有五分钟，你就好好用那五分钟把基督的爱福音给他好了，其他四十五分钟他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好了你就让他飞出去，但是那一分钟你就使用神给他的这一点点的恩惠。我们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生命会怎么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在教会当中的工作，你要常像耶稣一样说感谢上帝，这原是你的美意啊，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啊。那这段话下面呢，耶稣就说他像就上帝让这个通达人就藏起来，就是听不懂，也让婴孩却彰显出来这是上帝拣选，表示他拣选的确不是为了 让人的荣耀，而是让他自己的。为什么呢？如果上帝让聪明通达人听得懂，结论是什么？聪明人就是说，当然，因为我聪明嘛，所以神选我了。因为我聪明，所以我听得懂福音。因为我聪明，福音是很高级的啊。啊，这个基督教的神学是很深奥的，只有聪明人懂，所以最后你高举的是聪明，是吧？你上帝说我的福音不是让人得荣耀的，是让我自己得荣耀，所以上帝反过来，上帝让聪明人听不懂，反而呢婴孩听得懂。婴孩就是，这里不是真的是 baby 啊，这里所说的婴孩就是人看为是无知的啊。那让这些平民百姓反正明白，对不对？彼得啊，当然他们也不算笨啊，但是只是他们没有在当时争取了这些犹太人所看为啊有身份地位的群体的当中啊。那当时让这些认为是平民百姓的人听得明白之后呢，这些人就不会把功劳归给自己的聪明，对不对？所以他们只能够说这是上帝自己伟大的作为，所以他们把荣耀就归给了上帝而不是自己。啊，那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读一下经文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29节，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也要废掉无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他的重点不是说上帝喜欢捉弄人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博士你很难信耶稣，不是啊，啊，你们尽量读你们的博士啊，因为在神的眼中博士不一定是这里说的所谓通达或是婴孩，这里讲的不是学位的意思啊。这里说在你们当中，在当时哥林多教会里头，保罗说有智慧的，肉体的智慧不多，有能力不多。那他不是说没有智慧啊，他说这是按人眼中看来特别聪明的人呢，其实都在外面，不在教会里面。所以他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上帝让人不能自夸，因为上帝要得荣耀。OK 啊，那当时开始是这样，保罗说出席教会也是这种情况。好了，现在我们最后来解决一下这个困难，就是什么叫做聪明跟通达人啊？聪明通达人不是指你是北大清华名校出来，不是啊。OK， 他不是指一种学习能力或是学习成果的人啊，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啊那样的人啊也蒙上帝的拣选，我们当中有人是清华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上帝也救你啊，所以表示因为这里说上帝让聪明通达人不被拣选，那你们怎么会混进来呢啊？这边那个牧师很自卑啊，他没有北大清华文凭，他就很怕有北大清华的会有给他麻烦。嗯，不会啊，其实这里要表达的不是世间上的文凭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连保罗也是高知识分子，但上帝还是用他，所以保罗也属于是婴孩的那一类啊，因为上帝选的嘛。所以聪明通达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那些依靠自己成果心里充满着撒旦一般的骄傲的人。 OK，啊，这些人呢其实他是不能够容忍啊听到基督从天而来的福音。所以这些人不一定有大文凭啊，啊，他可能没有文凭他也会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有时到了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一些平民啊，就是可能没有受高等教育的人，其实他们的那种讲话跟傲慢也好像聪明通达人，对不对？他们那种你告诉他上帝爱你，上帝要赦免，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你会觉得好像很有姿态啊，就是好像他也很懂一样。所以其实我意思说人的傲慢，这里要指啊，聪明通达是人想依靠自己，人认为自己是一切判断的标准，这一种人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所谓的啊聪明通达人。但是也有真正聪明通达的人啊，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所以有没有聪明通达人？有，真智慧的人是敬畏上帝的。OK， 他不一定有大文凭，他也可能有大文凭，但是他的关键是他不去反对，他也不用他的知识来抵挡上帝，可以吗？好，所以聪明通达不是指文凭了啊。反过来，婴孩呢？婴孩得蒙拯救，不是因为上帝，就是偏偏喜欢无知或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啊，不是啊。这是以前面那段经文做一个对比的啊。所谓的婴孩呢，是指到他们不骄傲的态度，真正谦卑啊，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教师的人，这叫做婴孩。是吧？所以有大知识的，有大文凭的人，如果你可以谦卑在主的面前称他为你的主，其实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婴孩。那世人可能很惋惜，说：“哎呦，读那么多书还去拜神，真的是惋惜，对不对？”你也惋惜啊，这样简单的逻辑也听不懂，你很惋惜。我们不需要在意啊，就是世人对我们的这种的评价啊，是因为在基督里面，耶稣也说了啊，若不像小孩一样，怎么样，不能进天国嘛？难道耶稣只叫救小孩吗？不是啊，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像婴孩一样单纯，像虽然你是有大知识，但是你像婴孩一样依靠耶稣基督，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徒基本的态度了啊。所以这里我在强调，不要误入一种的极端啊，就是有一些教会特别让弟兄姐妹不要去读太多的书啊。他常说，你去读了大学，你就会离开神啊。我们的圣经的第二儿子嘛，开始问他明年毕业要去哪里读什么，哦，不知道啊，不知道喜欢什么啊，读书会不会读多了，可能就会离开这个教会啊。那有人会担心你开始接触了很多知识之后呢，你就开始反对你从小所听的福音，对不对？但实际上呢，这就暴露了你从小听的福音是经不起考验的。只要人一开始去到大学，知道什么叫进化论，你的创造论就站不住了。原来那个创造论只是能够关在一个婴儿房里面啊，满墙纸都是长颈鹿、大象，只有在那边可以讲。一出到外面就站不起脚吗？这样应该是家庭教育很有问题啊！其实圣经没有啊，没有反制啊，就是基督教啊，没有反对知识的 ，OK？ 只是呢，圣经教导我们不要骄傲啊，所以知识是会让人骄傲的，但是知识本身不是骄傲的，因为知识只是知识而已啊，是一个骄傲的人用知识来表达他的傲慢啊。所以并没有反对知识啊，这里不是说无知就是得救的条件了，从来没有而是指到上帝救恩的大能啊，不会因为人的无知而救不到的啊。就是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个人知识很低，也觉得哎呦怎么跟他传福音，讲什么他都不懂。那这里也告诉我们，不会的，因为真的听得懂福音的是他内心需要谦卑，像婴孩一样啊。所以上帝不会就是不将属天的智慧聪明赐给他，所以在那一刻他偏偏就听得明白你们也发现到一些老人家，对不对？他可能一生都没有念过书但是他就是明白真理，很惊讶的明白真理那天我们在网上有一个姐妹，她说她的家庭教会就是她讲她另外一个姐妹的妈妈九十几岁了，从来没有念过书，但是呢就是读圣经当然我不是鼓吹说每个人都得这样只是他的年代没有机会读书的 OK， 他是做农活的，所以那个就是文革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没有机会，他错过了念书的机会，但是他信了主，他很努力的读神的话语，所以他明白圣经。所以反而是那些很聪明有知识的人常常要去他那里听他教导圣经。这个老人家九十几岁，我不懂还在不在，那些你听不清楚。但是我想不缺乏这种例子是不是所以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他缺少的是一个地上文凭的认同，但是并不表示他没有智慧明白属天的事情，因为属天的智慧不是从学校学来的，属天的智慧是上帝从天上赐给他的，好吧但是 年轻人有机会还是要去念书哈，是不是为了你的前途啊？是让你能够有能力去表达你的信仰啊。充其量，我常跟年轻人说，你去大学念书呢，我们啊有这边有做教授的啊，我不是说你的工作没价值啊，对不起啊，我只是说你去大学念书，其实我们并没有让这个人得到啊什么现成的。我们有时教学生很多的知识啊，对不对？我们就认为说把这些知识给了他们，他们就可以用。但实际上很多在课堂上的知识呢，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是用不上的。因为外面的这个工业完全跟大学的环境是两回事的。但是在大学很多时候是学什么？是学一个能力，对不对？他最少学会哦，在学校有老师有学生，就是有人你得听的，有人你要学的啊。在学校有图书馆，在学校有根有据的要写功课啊，不可以自己乱写啊，要参考。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学校训练了一种能力，连这个学习的能力呢，是当你毕业的时候你要一直用它的。那很可惜啊，很多基督徒毕业完之后就不再学习了。因为他是名校的嘛，他说我都那么辛苦清华毕业了，我还学东西，我已经第一名了，我还学东西，那也就表示你白读了。大学给你的其实不是一个 full stop， 不是一个 end， 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开始。你不要以为大学能够给你用不完的一生用不完的资源，大学的教授老师只是让你开拓的眼界，让你知道你很不懂，所以你要一生不断的学习，对不对？那这是地上的啊，我是讲老师，因为我们有老师。那讲回基督徒灵性也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信老族，你会觉得啊，我都懂啦。其实你任何的一个情况，只是一个开始而已。结束那一天呢，是上帝讲的。你哪一天可以停止学，你知道吗？就是你断气的那一天啊。所以没有人啊可以说我够了，我信主那么多年，我可以不用再学了，没有的啊。只要上帝把你留在地上多一天，就说你还没有是时候可以见主面的，所以你还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认识他。如果上帝认为你够了，他会把你带走的，因为最好的情况是你回到他的面前。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回到这个情况，就是所谓的婴孩，所谓的通达人哈，是指到在心灵上对福音的这种反应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在属灵上，不是属灵婴孩，但是在属灵上被上帝看为是一个谦卑受教的一个婴孩啊。但是在这个生活上啊，我们愿意靠主啊，就是做一个勇敢的啊士兵啊，为福音打美好的胜仗啊。好了，结尾耶稣说，像聪明人是隐藏，像婴孩显出来啊。这不是说上帝故意只是跟小孩，就是跟他要救的人讲悄悄话，跟那些他不要救的人好像不说话，不是啊。传福音的时候是公开讲的，每个人都听见的。但是听到耳朵的声音是否能够进到心灵呢？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指的隐藏呢，就是说圣灵已经传到了这些人耳朵，但是无效，因为他有听，但是听了跟他没有关系，就好像隐藏一样。但是对婴孩却显明呢，表示他听到了，但是圣灵继续从耳朵把这个话语带到他的心灵进去，所以他明白了，可以吗？啊，所以听得懂不表示你就相信了啊，听得懂也要因为你明白的而产生一个改变，一个顺从的改变，这才是一个信心的证据啊，不是只明白啊，明白不是一个证据啊。耶稣说你的本意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刚才我已经讲很多了，所以我不在这里太多，你可以看字啊。我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说，耶稣在这里他很谦卑，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却单单满足，他没有跟天父说 哎，爸，你给点面子啊，我是你的儿子，你让我这样没有果效很丢脸啊，对不对？你最少也让我好歹是全地啊最标准的牧师啊，没有人比我更传福音更有效，最好也是一个好榜样。没有啊，基督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是一个寂寂无闻没有果效的人，但基督却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啊。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有抱怨啊，我们常觉得自己的待遇不好啊，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啊，对，你要为这个事情而感到羞愧了啊，因为我们的主没有提出一个问题，也没有做任何的追究啊，让我们学习这样的顺从啊。好了，结尾呢，我只是反映一个事情啊，就是讲到这里说的拣选啊，那当然没有直接这句话在这里啊，在下面，但是他只救婴孩，他不救通达人，很明显上帝是有一个对象的，对不对？那这个对象用神学来解释就是拣选的教义，上帝他拣选要救的人，他就让被拣选的人像婴孩一样。 OK， 那些被遗弃的人呢，他们就会像通明跟通达的人，他们会表现出就是福音，他们认为福音是不适合他们的。好了，当我们讲拣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很小心啊，不要认为拣选就好像上帝很偏袒，他不公平，好像上帝拣选的人他就不再美善啊。我不多讲，我只是说你从这个经文里面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话里面，你都看到拣选的这个教义表示说，没有拣选的上帝其实是人造的上帝。我只是一个 statement 啊，我希望你可以自己想，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所谓友会啊，就是也是基督教啊，也是一个大宗派，但是他们很反对拣选，是因为他们认为拣选这个说法呢，好像把上帝的属性，公平美善的属性贬低了，因为好像上帝对人有偏袒。但是我想问大家，连这种经文没有拣选这个字出现了，你都闻到拣选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圣经一直都让我们看见上帝是有拣选的，上帝的救恩是透过拣选来达成的，或是说不拣选的其实不是上帝，可以吗？啊，那等一下我们后面才再讲这个拣选的事啊，但主要在这里只是提一下啊。好，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来，我们就让大家可以休息啊。来，第27节，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啊，后面差不多一样啊，所以我们读马太就够了啊。我是到几点呢？啊，
45。
啊，根据指示到45对吗？好，来，可以啊。但这句很重要了啊，就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讲完它。第一呢，就是一切所有的是指什么？一切不是指到万有啊。如果你只是读这一节，你可能会认为，哎，这一节是讲到万有都被上帝交给耶稣，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一切是指到前面提到的那些婴孩。原来耶稣说，人看为那些不起眼的婴孩是上帝拣选的，连上帝把这一切拣选的都交给了耶稣。交给耶稣做什么？耶稣说交给他来拯救。那这经文其实是指这一点啊，他不是在讲耶稣基督管理万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上下文，上帝拣选被人家看清的婴孩，越过了那些傲慢的啊，那些有知识的，连耶稣就说这些婴孩呢是上帝都交给我的人，连基督就要一个一个去拯救啊，把救恩带给他们，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一句话我们要解决的。所以这里指的一切跟交付给耶稣的，不是物质的世界，不是全部的东西，而是在指到神特别要救的那些人。OK， 啊，如果举例了，啊，如果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会得救，你们知道吗？因为上帝拣选你们。那，啊，如果当时你想象啊，耶稣只是这样子说，父要拣选婴孩啊，又越过通达聪明人， 其实你如果是门徒，你也会很怕。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婴孩？因为婴孩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嘛，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觉得我很谦卑，但是可能我不够谦卑啊。我觉得啊，我很想求真理，但是可能我不是真的想求真理。所以呢，圣经所 说的这个啊，婴孩啊被交给耶稣拯救呢，实际上他是给门徒听起来明白，他们不需要忧愁，是因为他们是透过基督而被救赎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上帝直接救你呢，你很怕的，因为你不知道去问谁。那今天呢，有一位就是中保被吃下来了，所以门徒可以跑到中保面前说，耶稣啊，你救我可以吗？耶稣说没问题，因为耶稣是可以跟他们对话的。所以当耶稣说一切都交给我了，所以门徒就很安心了，说哦，原来交给我的老师了，我不懂我就问他就是了啊。耶稣自己去问，耶稣会被隐瞒说啊，彼得问耶稣说，哎，耶稣啊，我是被拣选。耶稣说哦，等着看，不会的。我你看犹大去问耶稣说是我吗？耶稣说什么？就是你，很明白的。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模糊的。OK， 任何人要得救，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就得赦免的嘛。所以你明白，上帝把中保赐给人啊，而且特别让基督来救我们，而不是他直接救我们呢，的确是给我们有一个安慰，而不需要因为不能掌控这个奥秘而慌张。因为这一切是在基督里面，它成为恩典的媒介。当我们虔诚真诚的祈求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在基督里面就赐给我们，而不是直接从天上赐给我们，可以吗？啊，所以这是一个安慰的啊。那另外我要解释这两句话我就结束了。什么叫做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那这个有点难啊。他意思是说，没有人知道子是谁，只有人大家都知道父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犹太人相信上帝的 ，OK， 所以对他们来说，父神这个观念没有问题，他们知道就是耶和华上帝 ，OK， 但是他们不知道圣子，因为圣子是神嘛，但是他道成肉身做人的时候呢，是犹太人很陌生的。神做人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啊，所以他们每次看到耶稣都觉得不像，因为他没有高深的学问，他没有金钱，没有势力，对不对？他不称他们的弥赛亚的这个期盼。所以呢，耶稣基督说，其实啊，我是你们的救主，不是因为你们看出来的，是上帝为我做见证的。这句话是指到什么呢？是指到圣灵。你们明白耶稣的话是说，我跟你们讲道，你们听得懂，其实是圣灵，就是父啊，父差遣圣灵，父的灵在你们的心里面做了见证。因为只有父认识我，没有人认得出我，只有父。所以父要救的人呢，父就让圣灵在他心里面听得明白，知道我是弥赛亚，可以吗？所以他用这个话说，只有父，没有人知道子。因为如果圣灵一不做工呢，每一个人看到耶稣都认为他是木匠的孩子，因为从外表没有办法知道。所以他说没有人认得子的意思就是这样，他指的是从外在啊，只有上帝内在的作为啊。第二句话好像有冲突的哈、啊、第二句话说什么呢？他说除了子跟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那你细看呢，好像跟上一句话是矛盾的，因为上一句话说是先知道父再知道子，这句话是说先知道子再知道父嘛？你说到底是哪一个先讲个清楚啊？其实他两句话不是同一个意思啊。我再重复，第一句话是说到上帝借着圣灵让人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OK。 第二句话讲的是什么呢？是讲到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把上帝彰显给人看。所以两句都对的，只是他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我再重复一次啊，就是第一句话是讲救恩 OK， 就是没有人认识基督是救主，只有父的灵啊在人的心中起名的人才知道。连第二句话呢， 就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父，只有那一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在基督里面才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两句话是并行的，它不是要解释对方啊，它是一起进行的。就是基督到人当中的时候呢，它一方面是彰显上帝，就是父我们不可知的一面啊，透过子让我们认识了。那同时候呢，父也透过圣灵来见证基督是啊，他所差派的那一位。那结尾我们就把三段经文读一下，就是讲这方面的啊，基督为什么是向我们彰显父神的。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说神是，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他是指耶稣啊。约翰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后面又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保罗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很明显我们知道没有人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那基督向我们表明出来啊，这个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安慰啊。我们透过认识耶稣基督，你读福音啊，读福音书，读圣经，你就可以认识原本是我们不可能认识的上帝。但同时候呢，你为什么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呢？是因为父先在我们的心里面通过圣灵来做见证，让我们认出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吗？啊，好了，啊，没有过很久啊，啊，我就停在这里了。我想可能你们会有一些问题，不过没关系，等一下我们有一点回应的时间啊，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些的分享，好吗？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能够有体力精神啊，主啊，你也特别加添我们心灵的力量啊，加添我们体力。让我们可以继续在今天晚上一起来分享思想你的话。同时主啊，你让我们不单只是听，我们在心灵上也被你所激动，愿你去顺从在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明白一个重生的意义，而是我们经历了重生的真实，我们也知道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样式。我们也常经历到圣灵你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不断地教导我们认识属灵的事，最后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叫我们不惧怕不上胆叫我们不在走天路的时候视角，而是有圣灵你在我们身上有持续坚忍的工作。主，你也保守我们常在你面前谦卑不管我们信主有多久，主啊，不叫我们成为自称那些是通达的人，而是谦卑在你面前常做婴孩愿意认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教师，愿意跟从他，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长兄你就引导上帝的众子一同进入到你的国度里头。主啊，继续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的分享，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们就